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王子约相聚。这是一个结合经典诠释和生活事例分享的节目，希望透过经典智慧帮助我们更愉快的生活。王子约就是王老师开讲的意思。各位朋友，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孔子四科十哲当中的冉求。在孔子的前十名啊的优秀学生当中呢，有两位呢是蛮有争议的同学。虽然呢他们被列在前十名当中啊，可是呢孔子对这两个学生呢分别都做过非常严厉的批评啊。其中的一位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冉求。孔子呢甚至一度呢不承认他是孔门的学生。另外呢还有一位呢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宰我奏请啊，白天呢上课打瞌睡的这个宰我啊。好，那因为呢其实冉求呢并不是呢一开始就被孔子这样严厉批评的，因此呢我们在介绍冉求的两集当中呢，今天的这一集呢先要跟各位呢分享的是冉求呢比较正面的这个形象。其实原本的冉求呢是一位多才多艺又谦虚的学生，孔子其实是蛮鼓励他的，蛮喜欢他的哦。好，那冉求是谁呢？冉求字子有哦，他也是呢鲁国人，他比孔子呢小29岁哦。跟他同宗的呢像是冉根跟冉雍哦，包括呢冉有哦，他们都名列在孔门十哲当中，世称呢一门三贤，就同宗里面有三个优秀，三位优秀的贤人。这个冉求呢的个性是很谦虚的啊，那呢很有才艺，是孔门里面呢这个政事科啊擅长政治的学生。他呢这个因为他多才多艺啊，所以深受这个孔子的称赞。在《论语》整本书当中呢，孔子呢曾经两次的称赞他说求也艺啊，这个艺术的艺啊，就是他多才多艺，或者是呢孔子称他说冉求之艺啊。所以其实孔子是很肯定呢这个冉有的才华哦。那么他在接受了孔子的教导之后呢，不止呢在政治上面呢非常有专长，而且呢他很善于理财，他曾经当过呢季孙氏的这个家臣。不过我们今天呢要跟各位介绍的是他比较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去当呢这个季氏家臣的年代哦。在《论语》的这个先进篇里面呢，曾经有过一个记录啊，就有一次呢，子路啊，跟冉有啊，跟公西华三个人呢，跟孔子在一起。这个子路呢，就先问老师说啊，哎，老师，是不是听到一件事情呢，就赶紧去做啊？听到一个事情，这个事情可以怎么样做主张？哎，我们就可以去做啦。孔子回答子路说呢，哎，你爸爸跟你哥哥还在，你怎么可以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呢？后来呢这个冉有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冉求，又问了同样的问题，是不是听到一件事情就赶紧去做呢？孔子就回答说，哎，对啊，听到了就不要多想了嘛，赶紧去做。这个小师弟啊公西华在旁边听了这个孔子对两位师兄的回答哦，就觉得很纳闷啊，很不了解哦。所以公西华就问老师说，哎，老师，这个子路师兄啊，这个问说你这个是不是听到一件事情就赶紧去做，老师你刚刚回答说，哎，要问问爸爸问问哥哥的意见啊。但是呢冉求问说闻思行诸啊，听到一个事情就赶紧去做啦，老师你却回答说，对啊，就是赶紧去做嘛。我听完之后呢实在是觉得很迷惑啊，实在是蛮不懂的，能不能冒昧的请问老师啊，这什么意思呢？孔子就回答说啊，因为这个冉求的个性呢是比较退缩的， 啊，就是比较内向的，所以因此我就多鼓励他。那么这个子游啊，就是子路啊，他个性呢是比较冲动的，个性比较强的，因此呢我呢就压抑他一下。这个孔子说呢，求也退啊，这冉求是退的啊，退后的退啊，这个退呢其实就是他个性是比较慢的啊，反应比较慢，然后呢可能也不是只是反应慢，就是会想太多。但是呢这个游啊，子路呢是兼人，兼差的兼啊，这个兼人是什么意思呢？兼就是一次兼办着很多事情，就他能力很强，一次可以做很多事情哈，想到就马上去做的话，有时候会很容易失之于这个莽撞嘛啊。那呢这个一个事情呢通常是两个人能够才能够做到的，可是因为这个子路能力很好啊，所以他一个人呢就能够做到，所以其实就是兼人。因为他很担心说这个子路呢个性太冲动，所以呢故退之，就要压抑他，抑退他，所以告诉他说，欸，你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先不要冲动，是你家还有爸爸还有哥哥，欸，你得先请示一下，不要自己擅作主张。可是同样的呢，这个冉求问的时候，因为冉求是退的嘛，哦，所以呢孔子就是希望说呢能够呢多鼓励他，你就赶紧可以去做哦。就可以发现呢，这个孔子在回答呢这个公西华面对这个同样的一个提问，孔子有不同回答的时候呢，我们很可以看出来孔子是根据学生的性格呢去因材施教嘛哈。可是其实啊，我们通常都教这一则呢，去分享这一则的时候说子路太超过太过，这个冉求呢是不及，所以两个呢都要有所调整，所以孔子给他们不同的教导嘛。回到孔子上面来说，就是孔子在教育上面很能够因材施教，可是我们忽略了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小师弟，就是这个公西华。大家会觉得说这个小师弟呢就是哎呀年纪轻啊，没有听懂老师这个话的这个深层的意思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哦。公西华呢一方面呢是在跟老师提问了一个不同回答不同答问的一个问题，其实公西华也在想，如果说哎，听到一件事情，那到底要不要去做呢？因为大师兄啊子路是说那就是先问问家里人的意见嘛，爸爸啊哥哥啊，但是冉求呢却是说你就赶紧去做。那如果是我呢，如果是我呢，但是他没有直接跟孔子讲说那如果是我我怎样，对不对？那就同一个问题问三次，所以他就着孔子的不同的回答呢来做提问。显然呢孔子的这个回答说啊，这个求也退故进之，冉求不及嘛，所以就鼓励他。这个游也兼人呢，子路太冲动啊，所以我就是抑制他一下。那一个太超过的或是一个太退缩的，就是希望说通过不同的教导呢让他们两个呢都能够同归于中道，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要中庸之道了啊。各位，这一则呢的这个对谈呢其实就在孔子的回答之后呢就没有了啊。所以显然呢我们可以猜想说现场的三个学生啊，子路、冉求跟公西华三个人呢都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答案啊，就是孔子呢主张说除了是因材施教的教法不同以外呢，更重要的是他其实在告诉学生说哈，做一件事情啊要呢守住这个中庸之道。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看见呢冉求的个性呢孔子评论说是求也退啊。另外呢有一则呢也是谈到呢这个冉求的，是冉求呢在谈他自己的人生的理想。这个故事呢其实在我们的高中课本里面呢有收录啊，就是有一则是谈到说 这个子路啊，跟曾熙啊，跟冉有，跟公西华，他们都坐在一起啊。那孔子就跟同学们聊聊天嘛，就说：“哎，你们谈一谈呢，每一个人的志向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子路啊，然后曾熙啊，冉求啊，这个公西华就分别谈了自己的人生志愿啊，就老师跟同学在一起会聊聊天嘛，啊，我们有时候讨论说，哎呀，你什么星座啊？那呢，这一则当中呢，啊，其实是在谈说，哎，每一个人去谈自己的这个人生志愿啦，啊，那轮到冉求说的时候，孔子就问冉求说：“哎，那冉求啊，你的人生志向是怎么样呢？”那冉求就回答说：“啊，这个如果是呢，这个像是5、60呢见方，或者是呢50、60呢见方啊的这样子的一个地方呢，如果我去当那个地方的呢行政长官的话。”那么我花3年的时间呢，我可以让老百姓的生活呢，哦，这个衣食富足啦，哦，所以他就讲了他自己的这个人生志愿啊，他的志愿就是说去治理一个纵横方圆60、70里或者是50、60里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他愿意去主政啊。他说如果我呢治理一个地方，当一个地方的这个行政的长官的话呢，哦，那他可以让老百姓呢丰衣足食。当然后来证明啊，这个冉求呢帮忙这个季氏啊，我们讲季孙氏啊，聚敛财富，他的确是治理的还蛮不错的啊。那冉求就特别提到说，欸，给我3年的时间呢，我可以让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呢这个丰衣足食啦，啊，这个但是他后面又继续说，欸，那至于说的这个礼乐教化的话呢，那我要等待呢君子来做。所以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其实冉求是还蛮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说他很擅长的是比如说是财政啊，政治上面的那个管理啊，可是呢这个礼乐教化是他不擅长的，所以他盼望说要等待君子来做啊。第一个就是可以看是他有自知之明啦，啊，他是擅长财政不擅长礼乐教化，对不对啊？那呢前面我们也讲过说孔子对冉求的了解就是求也退故敬之嘛，所以各位可以看到说这个冉求的个性是比较保守比较退缩的啊，然后孔子对他就是鼓励说他要积极一点。那其实对于冉求自己去讲自己的人生志愿的时候，各位也可以看出来说他其实是很能够就是还是一样是比较保守的。其实冉求并不一定不擅长礼乐啊，可是他对于礼乐教化这种比较高层次的啊这个追求，他自己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所以对于他没有那个很有把握的事情呢，其实他会选择退。所以从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出来呢是冉求呢谦逊的态度。因为在冉求呢发言之前呢是先子路说的，子路是说他要治理千乘之国，拥有1000辆兵车的这个诸侯国嘛，所以面对这种诸侯国如果有内忧外患的话，他是要努力去面对的。可是冉求不是这样说，冉求只有提到说就是治理让百姓生活好是 OK 的，可是你说让我用礼乐教导他们，我有点不敢讲说我会不会，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子路跟冉求虽然都是属于这个政事科就政治类型的人才，可是其实他们两个人真的个性是蛮不一样的。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谈人生志愿的时候呢，子路讲完他的人生志向之后，孔子就笑了一笑，但是呢冉求呢因为个性是比较退的嘛，所以他就也没有想着说 就是自己要怎么样勇敢去突破，因为他就觉得这地方可能是我不是很擅长的地方哦。然后可是呢，妙的是呢，这个冉求跟子路都是提到说，治理一个地方呢，不管是千乘之国啊，或者是这个方圆六七十里啊，或者是五六十里的地方，都提到说治理一个地方要三年的时间。所以可以发现说，其实透过三年啊、三年其实是一千个日子，对不对？一千多个日子啊、就是才能够累积出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现在不是有讲说，做一件事情要有累积一千天的能量嘛、所以其实从这个地方就很可以看得出来，古人也是这样子说的、那特别是像这样快速的社会里面呢，常常我们做很多事情都会很希望急于求成，其实假劲弄破哇，对不对？太过急躁，有可能呢欲速则不达哦。所以其实从这边去谈说他们自己的人生理想啊，也蛮可以看得出来哦。三年的时间呢，让老百姓呢丰衣足食之后呢，再开始呢展开礼乐的教化。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说，要让百姓啊，其实是真正的文明启蒙，首先最基本的是要满足他们生活里面的基本的需求，满足了基本的需求以后呢，才用呢圣贤的文化去教化他们，引导他们呢可以去实行礼乐，好，然后积极努力的去做好，就是作为一个人呢的一个样子啊、然后满足呢生活里面的需求。所以从这地方也可以看出来，对于这个孔子的这个在孔门里面呢，平常对学生的一个对应啊，除了能够尊重呢学生每一个不同的这个资质啊，学生不同的兴趣以外呢啊，对，特别是对于政治上面的啊，其实每一个学生呢他的一个性格不同呢，所以去谈到说这个治理的情况呢，也会有每一个人不同的想法。刚刚不是提到说是要先满足老百姓呢这个衣食富足嘛，然后所以冉求谈说接下来才是礼乐教化哦。其实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讨论呢，论语里面呢有另外一则呢谈说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先富后教，富是那个富有的富啊，先呢这个富民藏富于民啊，然后呢才是教民，所以先富后教。那呢这个是也是冉有啊，冉求，这个冉求呢有一次呢帮孔子呢驾车啊，孔子呢到魏国去，那冉有呢给他驾车，孔子就说哎呀这个魏国啊真是人很多啊。那冉有就问老师说哎，那这样人口已经够多了，那现在要怎么样可以让他们做些什么事呢？孔子就回答说先让他们富裕起来。就冉有又接着问说那如果老百姓生活富裕以后呢，再给他们做些什么呢？孔子就回答说呢在教育他们，对他们施行教化哦。这就是很能够直接呢呼应刚刚呢这个冉有提到说如其礼乐以待君子啊，就礼乐呢就靠别人，我能够把老百姓呢这个生活治理好的，就让他们生活好的这个要求啊。至于是不是礼乐，我不敢讲我能做到啊，因为在这一段呢冉有呢替孔子驾车到魏国去的这个过程，我们很可以看得到说这个冉有跟孔子的这个问答里面呢，其实就是关于一个国政要该怎么治理的一个讨论。虽然这则语录是短短的啊，那呢可是一个国家呢这个形成的要件哦，就是人口嘛，所以这个魏国呢已经是数了，人很多了，那人很多要怎么样，要让老百姓都能够生活好，所以不 不只是满足这个让他的基本需求而已，而且可以让他富是什么？富裕啊，富裕啊，就能够日子过得好，就是物质生活过得好。那物质生活过得好之后呢 ？OK， 接下来是礼乐教化。所以我们刚刚谈说教化老百姓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孔子呢主张这个先富后教的这个治国的理念，他能够了解到说经济富裕啊、哦、之后才是呢去实行道德教化的一个顺序啊，就是说你当然这个道德教育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并不是呢说啊我其实我这个物质生活很匮乏啊，然后我还能够要叫我去有道德。所以你可以发现这里面是儒家讲的是很务实的啊，就是说你在你的这个生活物质生活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再去施行教化，这样才能够更容易有成效哦。这里头呢很可以看出来呢这个孔子呢跟他的学生们啊，在政治主张上面呢学生对老师的思考的一个继承啊。刚刚不是提到说孔子其实对冉求呢是蛮称赞的啊，因为冉求就是个性比较保守嘛啊，那呢这个孔子就鼓励冉有说其实蛮多事情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就是不行嘛哦，你不要考虑太多啊哦。那呢孔子就鼓励冉有说其实有蛮多事情你其实不用考虑太多啊，说做就去做啦。虽然这个个性呢其实比较保守哦，那呢孔子也认为说这个冉求呢这个进取心啊有点不够啊，可是他也鼓励他说你不要每次什么事情都是想的太多，对不对，做的太少啊。那呢这个虽然说考虑周详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要因此而变得优柔寡断啊。这个冉求有一则语录是这样说的啊，就冉求跟老师解释说，老师，我其实不是不喜欢您提的道，实在是我能力不够啊。孔子就回答说，这个能力不足的人哦，顶多是在中途休息啊，休息一下之后呢，再前进。啊、哦！但是你呢根本就是画地自限啊，所以呢孔子就认为说其实成功的人找机会啊，失败的人呢找理由啊。那呢所以其实孔子就根本就直接责备他说，你自己认为你能力不足嘛，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的就半途而废画地自限啊，对不对？虽然说有些事情是命中注定啊，人力难以抗拒，但是其实人生并不是全然的无可作为啊，所以你其实只要用心啊努力，仍然可以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呢活出无限的可能啊，去创造自己生命的这个光荣时刻，千万不要呢这个自暴自弃啊。所以呢这边谈那个中道而废或者是呢画地自限啊，这两个成语呢就是我们今天蛮常提到的成语啊，就是没有人是天生的赢家啊，也没有人天生就是不凡的，这不凡的人呢都是不断跟生命拔河的人啊，就是希望自己向命运之神多要求一点的人。那你的愿有多大，你的成就呢就有多大。所以因此呢孔子呢鼓励冉有呢不要半途而废，不要画地自限啦。换句话说就是只要不服输的人呢就可以赢得最后的胜利。那他觉得冉求呢谈说啊这个他自己讲说他自己能力不足，其实你是画地自限嘛，你要多试试看啊，对不对啊，多试试看多努力啊哦。所以呢这个可以看出来这个冉求的个性啊、哦、他的确是 一方面呢是谦虚，二方面他其实是蛮没有自信的。可是呢这几则语录呢都可以看得出来说，他虽然是有一些这个政治上面的抱负啊，然后自己也觉得说自己可以做到一定程度的 OK 啊，可是孔子更鼓励他呢可以有各种呢不同的可能，可以更加呢进一步呢迈向成功。这是呢冉求呢这个比较正面的一个说明啊。当然孔子呢到后来冉求去做了祭祀的家臣以后呢，冉求呢有一点呢就是变了性格，那我们就留了下次呢再跟各位说明咯。好咯，今天的重点整理。第一点，冉求字子有，通称冉有或冉子，他是孔子呢政事科的学生，有政治上面的专长。第二点，冉求呢性格温和谦退，多才多艺，擅长理财。第三点，孔子呢肯定冉有的才华，曾经称赞这个有也易，冉求之意，肯定他呢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学生。第四点，我们今天常常用的成语啊，中道而废或画地自限，其实都跟冉求的故事有关哦。中道而废是什么？就是事情还没有做完成然后就停止不做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半途而废啊。画地自限就是自己呢设立界限，不求突破啊。所以孔子呢希望说啊，冉求你不要中道而废啊，你不要画地自限啊。最后呢，我想啊，没有人呢能限制你的成功，只有自己限制自己。所以呢，最后也用这句话跟大家分享，没有人能限制你的成功，只有自己限制自己。所以我们都不要中道而废，也不要画地自限哦。好了，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听。让我们透过经典好声音，感受经典智慧，一起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我是王老师，我们下次见哦，拜拜。